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四月七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了以色列一项要求，以色列要求美国跟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核协议，包含伊朗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做出清晰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提出这个要求，同时强烈批评伊朗跟六个世界强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接受美国的新闻机构NPR 采访的时候讨论了这个问题。奥巴马说，让我们以伊朗承认以色列为条件来要求伊朗在可核查的协议中不获得核武器的想法，实在是相当于说我们不会签署一项协议，除非伊朗政权的性质完全改变。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失误。奥巴马说，我们希望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谋求伊朗政权变更性质。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要核武器。如果伊朗突然脱胎换骨成为德国、瑞典或者是法国，那就会有一套不同的有关其核基础设施的对话了。韩国谴责日本批准新中学教科书只用日本名称标注一组日本海的有争议岛屿。韩国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教科书歪曲历史，声称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属于日本，却没有说明有关这些岛屿冲突的历史。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首尔大使抗议东京星期一批准的这些教科书。东京表示，所有的教科书将把这些岛屿称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外长上个月一同会见，升高了这三个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他们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名联合国官员描述耶尔穆克难民营的条件比不人道更为恶劣。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的负责人克雷恩布尔在星期一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被困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最担忧自己的生存。克雷布恩说，在一个像目前耶尔穆克那样的微妙和危险的环境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动。巴勒斯坦大使曼苏尔预请叙利亚交战各方不要把巴勒斯坦平民的拉入叙利亚的内战之中。在纽约，第四名男子面临先前宣布的密谋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指控。联邦和地方当局星期一宣布，26岁的卡西莫夫被大陪审团起诉。今年二月，其他三个人被逮捕的人也同样被起诉。卡西莫夫被指控跟另一名男子哈比波夫募集了1600美元，帮助另外一个人萨伊达赫梅托夫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法庭文件说，萨伊赫达和姆托夫在肯尼迪机场被捕，当时他试图登机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检察官说，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卡西莫夫发电敦促他人参加暴力圣战。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儿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 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a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 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地方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一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ie,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咯。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 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 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儿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 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al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h, 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哎，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 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
That's right. 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 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 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她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 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wrapp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 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 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 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 你交了个新女朋友。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pe.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 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了以色列的一项要求，以色列要求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核协议包含伊朗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做出的明确清晰的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提出这一要求，同时强烈批评伊朗与六个世界强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接受美国的新闻机构 NPR 采访时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让我们以伊朗承认以色列为条件，来要求伊朗在可核查的协议中不获得核武器的想法，实在是相当于说我们不会签署这一项协议，除非伊朗政权的性质完全改变。我认为那就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失误。奥巴马说，我们希望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正是因为我们无法谋求伊朗政权变更性质，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想要核武器。如果伊朗脱胎换骨成为德国、瑞典和或法国，那就会有一套不同的有关其核基础设施的对话了。以色列坚称上周在瑞士达成的框架协议威胁其生存。内塔尼亚胡说，他将敦促美国国会议员不给德黑兰通向核弹的自由路径。韩国谴责日本批准新中学教科书只用日本名称标注一组日本海的有争议岛屿。韩国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教科书歪曲历史，声称这些有争议岛屿属于日本，却没有说明有关这些岛屿冲突的历史。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首尔大使，抗议东京周一批准的这些教科书。东京表示，所有教科书将把这些岛屿称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外长上个月一同会见，升高了这三个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呼吁保护1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安全撤离，他们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围困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难民营里。一名联合国官员描述耶尔穆克难民营的条件比不人道更为恶劣。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克雷恩布尔在星期一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被困在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人最担忧自己的生存。他在约旦通过视频讲话呼吁，所有对叙利亚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国都要考虑如何有序安全的撤离希望离开伊尔穆克难民营的人。克雷恩布尔说，在一个像目前伊尔穆克那样的微妙和危险的环境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动。巴勒斯坦大使曼苏尔呼吁叙利亚交战各方不要把巴勒斯坦平民拉入叙利亚的内战之中。在纽约市，第四名男子面临先前宣布的密谋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提供物质支持的指控。联邦和地方当局星期一宣布，26岁的卡西莫夫被大陪审团起诉，今年二月其他三个被逮捕的人也同样被起诉。卡西莫夫被指控与另外一名男子哈比波夫募集了1600美元，帮助另外一人萨伊达赫梅托夫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肯尼亚战机空袭了邻国索马里南部的青年党目标。几天前，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枪手袭击了肯尼亚一所大学，打死148人。肯尼亚国防军说，星期天空袭的目标是索马里南部盖多州的两处 青年党营地。肯尼亚军方发言人奥本尤星期一表示，已经捣毁了这两处营地，不过没有说明死亡人数。该地区一名居民对美国之音说，空袭炸死了牲畜，炸毁了房屋，不过居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员的伤亡。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肖寻。
大批民众在四五清明节前往已故改革派中国领导人赵紫阳故居祭拜，受到警方的阻止和驱赶，但在赵紫阳家人的干预下得以进入赵紫阳故居。赵紫阳的家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当局上个月派人与家属商讨，研究将放置家中十年的赵紫阳骨灰与其夫人的骨灰一起安放在室内民间公墓的事宜，但还没有涉及选址及安葬时间等具体问题。当局在赵紫阳骨灰安排地点问题上做出松动，是否意味着当局在平反赵紫阳问题上有所松动呢？我们首先请我们的时评人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赵紫阳的事情。四五清明节昨天呢刚好在西方又是这个赶上了复活节，那么在中国呢是扫墓的日子，大家有100多位这个民众前去赵紫阳的故居啊，就是他以前住过的富祥胡同那边去看他，但是遭到了阻拦。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里报道说他的家人透露说这个正在跟官方来商讨他的骨灰的安葬的事宜。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赵紫阳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的时候，大家也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当时我们还采访了这个鲍彤还有严佳琪，谈了谈这个官方对赵紫阳如何来看。我们知道赵紫阳跟64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评价和对胡耀邦的评价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是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您先来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是不是官方在赵紫阳的问题上现在有什么样的松动吗？
我觉得谈不上松动，因为从这个给赵紫阳平反来讲啊，也许我们假定这个有这样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也假定就是平反赵紫阳和平反六四对于那个中共改善他们自己的处境其实是一张好牌，以前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牌捏在手里时间太长了也会变成废牌，所以我觉得像赵紫阳这样的问题还是早解决为好。那么尤其是死者为大，这个现在这个已经逝世这么长时间还不能入土为安，这个让人情何以堪，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当天我就已经有媒体在跟我讨论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呢，只能是就是说作为一个技术上的安排，因为此前家属也不断的要求要这个安葬赵紫阳和这个梁伯奇女士啊，但是当局呢也是说了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安排。
嗯，
但是这次来看呢，这个安排在这个民间墓地这个安葬本身，就说明只是把赵紫阳当作一个普通党员，所以呢对他的这个所谓这个丧葬的规格跟他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过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说其实赵紫阳这样一个这个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这个人物啊，为什么一定要进八宝山跟那些人为伍呢？所以我觉得他要是自己能够有一个好山好水去安葬的话， 不跟那些人挤在一块儿，我觉得是一个他的幸运。
嗯，
所以在这件事儿上，我觉得有可能当局还有这样的考虑，就是民众每年逢这个一些敏感的日子，都会去赵子阳的这个援助所，就是这个富强胡同六号去吊唁，去这个表达哀思。这个呢，又是在北京市的市中心，他们也觉得很不是滋味。
嗯，
所以呢，把赵子阳的骨灰，比如说安葬了，弄到郊区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这个呢，也有他们这个可以分散这个一部分群众，也可以借机收回这座住宅。使这个老百姓的吊唁呢，就无形中被消解了，我觉得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嗯，
当然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方面考虑。另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赵子阳先生逝世的时候，这个现任领导人的母亲这个齐心女士，曾经率全家这个送花圈表示这个悼念。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习仲勋先生和赵子阳先生都属于改革派，解决赵子阳问题可能这个时机并不成熟。
嗯，
所以我觉得我的解读就是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谢谢。
那么今天的热点短评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请您锁定收看VOA 卫视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上个星期五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终结对周永康案的侦查，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而后者于4月3号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起诉书指控周永康在担任中共诸多高级职务期间，涉嫌犯有受贿、滥权和泄密三宗罪，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那么这三项指控是否会给这位退休政治局常委带来灭顶之灾？去年底，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中所指其他涉嫌犯罪线索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之中？审判周永康是否会起到打虎镇山的效果，还是会导致中共权内权斗的进一步加剧？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参加这一节讨论的嘉宾。第一位呢是民警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欢迎。另外一位呢是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呢是通过电话参加讨论，张先生欢迎您。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呢打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来问一下这个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周永康的这个案子现在提起公诉里，我们就想起来这个当初的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案子审理这个情况。那么，张先生，请您先谈一下这个上层对薄的案子还有对周的这个案子在这个司法程序处理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异同？
首先，我觉得就是比较相同的一点就是，这个原来在这个没有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没有提起公诉之前，一般都有一个媒体审判，也就是宣传造势。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把这个这个嫌疑人说的是这个无恶不作，非常的不堪。但是，一旦进入这个司法程序，我们就看见这个指控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个指控缩水的现象，像这个薄熙来，那么当然这个我们也注意到，有也跟周永康这次有同样的情况，都是这个像这一次我们看这个就是周永康的指控，像这个比如说 所谓的这个密谋政变，所谓的非组织政治活动，什么试图操纵这个十八大的人事布局，这些都没有提及。当然这些呢也确实没法提，为什么呢？这些可能都从这个法律上很难认定，即便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即便是试图操纵十八大人事布局，这个在这都属于党纪的范围。那这个你要到这个从国家法律来起诉的话，你很难用什么颠覆政权罪来起诉他，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也是这个指控缩水的一个原因。至于所谓的这个319政变到底有没有，现在官方从来没有说过有这件事儿，但是呢媒体呢也阴的阳的都在讲这个事儿。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目前还需要回避的话题，所以这个姑且还得存疑。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一次呢可能震慑的作用比较大，因为此前我们看发生了像这个郭文贵想打的这场对这场决战打的这个阻击战，那么明显的有一种围魏救赵想逼和的意思。
嗯，
所以我觉得选择这个时期的时间点，在非常正点的时间，上午9点左右，而不是以前那样半夜鸡叫，什么凌晨1点呢、啊，然后周末呀、啊，什么节假日发布重大消息，这次是非常正点的发布这个消息。我觉得他就是要制造一个舆论热点，来高调的警告对手，同时呢也转移此前一些不太有利的热点。我觉得可能这次的感觉上就是和薄熙来案相比也是如此。薄熙来案原来说呢他贪腐的数字非常大，最后认定来认定去认定的数字就很小，然后还有一所这个法国的别墅现在至今也没法收回。所以我想可能现在他只要做的保守一点，能够在这个法律的根据法律的条款能够把周永康判了，这就是一个胜利。至于说那个这个罪名不一定非要就是每个都是顶级的罪，只要达到目的给他判个什么死缓无期死刑，反正肯定是要重于这个薄熙来的这个刑，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
所以这个这次看呢就是这个缩水这点是非常明显的。谢谢。
和平先生，继续刚才的话题，我们知道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呢是也是三个主要的罪行，一个是受贿，一个是贪污，另外一个是滥权。我们看到对周永康的三个罪名的指控，一个是受贿，第二个是滥权，第三个是泄密。那么泄密这一条呢是和薄熙来不一样的。我在先前一个月以前看到明镜有报道说中共党内对于判处周永康死刑甚至立即执行的这种呼声在不断的高涨，但是最近我也看到有很多评论认为周永康政治生命肯定是终结了，但是他的个人生命不一定会终结。对于周永康他的获罪的刑判你有什么看法？
有两个罪是讨论没有很大的，这个从形体来讲都是比较小的，一个是这个泄密罪，他最高也是7年，那么滥用职权罪呢这个最高刑期也是7年。其实滥用职权罪是中国领导人对人民犯的最严重的一个罪行。我不知道最开始制定这个刑法的时候这个刑期啊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不公平啊，如此的不符合真正的这个事实，就是对这个滥用职权。你像薄熙来也好，周永康也好，他们真正的这个罪行是滥用职权。那至于这个行贿受贿呢，它是一个弹性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刑罪名。那么他最高刑期呢是可以来判这个执行死刑啊。那么这样一等刑期在周永康身上会不会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完整的这个把握。那中国内部的这个事情的争议性很大，所谓争议性很大就是来源于当年所谓的这个四人帮 对你们对这个江青他们的处理的事情呢，有一批人呢是主张判死刑执行的。那么有后来呢，就是这个占了上风的人呢，就是认为呢增生囚禁啊，就是说不执行他们这个死刑。所以如果你开了杀戒，那你就没办法就收场啊。那么毛泽东整人的时候就要你生不如死，而不是呢我直接去，你可以自杀，你可以别人把你搞死啊，或者是你某种原因死亡，不要我呢在判刑的时候来给你一个死刑一个执行。但是呢，在中国的这个反贪的过程中间啊，江西的这个副省长胡承清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个陈克杰都执行了这个死刑。虽然近几年中国的死刑比较少，但是习近平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是每一个独裁者或者每一个专制领袖建立自己的权威的一个必要手段。就是他做的事情呢，超过大家的预期啊，他的威慑性才会建立起来，那么他的权威才会建立起来。所以，周永康这个事情在中共没有判决之前，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排除了这个执行死刑的这么一点可能性。但是在周永康的很多的指控，所谓属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不存在一个属水和可打，而在于呢，就是说你再争，只要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随便找哪一个罪名能够实行他的这个再征的这个威胁的族人也好，惩罚这个周永康也好，那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刑法虽然是一个判例法，但虽然是一个大陆法系，不是个判例法这个案例法，但是呢他的这个刑期啊有非常大的这个弹性空间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你三个罪名，提到两个罪名，假如你是判了死刑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没几乎就没有意义。而且呢用这个胁迷罪这个事情呢掩盖了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的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政治权力斗争或者说呢就是胁迷，胁迷罪会引起大家真正的这个关注。因为在胁迷罪里面，在高干的这个指控，除了有一部分的解放军的将军可能当了这个别人的这个间谍以外，那么很少会在高级干部里面呢以胁迷罪的这个指控。那么胁迷罪里面带有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当然不像外界所讲的那样是泄露什么高干家庭的这个财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泄露了这个北韩的这个跟北韩的这个机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非组织活动跟这个胁迷罪是关联在一起的，就是周强讲的非组织活动和这个周永康这个所谓的胁迷罪是连在一起。但是这个事情的审判，因为我们只会看到审判的结果，可能判三年或者五年或者六年，但是呢具体是胁迷怎么在呢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就是泄露了这个在这个补血的事件案件处理过程中间他所参与决策的一件事情，他泄露给了这个补血来，或者说呢这个十八大之前的某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指引，比如说人事的安排，比如说经济政策的布局呢，他可能泄露了他的朋党，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宝山呢，等一下我们可能让两位嘉宾再谈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就关于这个泄密。因为如果要是公审的话，你有这么一个罪名的话，这个具体的这个罪证要拿出来，这对他这个党内本身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而且本身谈及到泄露国家机密这部分，他不大可能进行公开的审理，因为是国家的机密嘛。那么具体这部分怎么审理，这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我们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吧，对于国家泄露国家机密这个怎么审理？
我想这个就是埋一个伏笔，这个伏笔就是说这一部分可以不公开审理，甚至于如果说为了这个控制这个审判的这个进程避免发生像薄熙来这个打破事先的这种协议或者默契，然后突然咆哮公堂绝地反击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呢，可能这个出于这些考虑，出于这个避免一些尴尬，甚至如果说周永康当场抖出一些什么料来，我想这些都属于有些不可预知的成分。那么为此呢，可能这个就会有像也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部分的不公开，甚至于全程不公开，这种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全程不公开，当然不太能够这个让大家信服。但是实际上跟这个薄熙来相比呢，周永康手里的筹码比较少，
我们也注意到，你看薄熙来啊，他有大量的薄粉，就是这个，甚至在他审判的时候都到庭外去声援的。但是周永康几乎是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同情，党内党外都是一边倒，认为这个人就是个坏人。
嗯，
那么他也确实是明规则暗规则他都破坏了，他是一个坏了规矩的人，所以大家对这个，刚才和平先生讲到，因为也这个党内有些人就是巴不得把他给处死。当然我觉得有两类人希望他死，一类就是说认为他坏了这个党的规矩，他应该这个承担责任，他应该死，不死有余辜。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哎，这个周永康处死的话，也许还有一些秘密会被他带走。那有一些人很希望这样，这他们就跟周永康可能就脱掉了干系，等于是灭了口了。
行，我很快加问一句，您觉得
是像他儿子，这个薄熙来的儿子是在美国，但是周永康的儿子已经在中国，他的家人大部分都被控制了。所以我觉得周永康没什么筹码来这个讨价还价。
好，我们接下来请和平先生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说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的背景，还有这个，周永康呢，他这个平民背景，在这两个案件这个审理，还有他的这个结局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另外呢，刚才这个周先生谈到说，也就是个死缓了，是不是？中国民众现在对于这个处死这样一个高层的这个人物，现在心理上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是不是官方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还有外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看法？
没有什么承受能力和不承受能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不是由老百姓说了算，对吧？你说要杀他，大家也有人会爬这个为你鼓掌，你说不杀他判一个死缓，也有人说这个判的比较合理因为人民没有这个自由讨论这个案件的这个权利，也没有了这个参与这个公正审判的甚至旁听的权利。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除非是周永康的刑期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比如说保了一条命，或者说判的刑期比较短，那么周永康会全面配合这一场这个审判，否则的话呢，周永康全面配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他全面的开放给这个大家去旁听，或者说直接的由电视去直播这个现场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我的预测是错的就是中国能够完全的不像薄熙来那样羞羞答答的去审判，结果呢受的伤害这个反而是中共自己，因为你羞羞答答，你就掩盖了一些事实最关键的细节那你就很难使那些薄粉文们服气，对吧？其实对薄熙来的问题的指控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远远不止他这个中共的检方所指责的那些东西。那么对于这个周永康这个案件也是一样的那最终如果能够，当然我前面你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对红二代和这个周永康会更加残酷一点，会更加无情一点，因为周永康不仅是他的个人的形象是很糟糕的，比薄熙来那种有一点个人魅力的这个政治的政客的色彩是有一点不同而且呢，他在整个政法系统里面并没有像这个除了给了这个政法系统一些特权、辅助归位的权利以外，他并没有像薄熙来那样竖起了一个所谓的解决当前问题的另外一条出路所谓的就红色中国、红色澄清这一套的意识形态的这个指引，所以他没有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最高层里面缺乏同盟军所以那些人可能跟他在一起辅助归位是可以的，但他真正出了问题了，每个人跟他别清楚这个关系和责任。但是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是代表了中共整个红二代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呢，如果对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进行这个凝重的处理，那么对这个整个红二代的是有伤害的。而这一次的反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红二代去打击这个平民的这个成党的这一代官员的这个一个政治的一个运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比较偏向于相信，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对他的刑期应该是超过这个薄熙来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也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账号呢，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
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